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他所要建造的教会，那个图片原来就是在什么，就是在旷野里面，就是在出埃，就是在民数记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一点都没有错，你仔细把这一段看过，的的确确是什么，的确主所说的第四段的话和前前后后这一部分，那很明显的叫我们想起什么，叫我们想起立位，想起民数记来。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你可以找得出一对一的这个，可以找出一对一的这个对应来。那么这里面有一件是很有趣的，就是读圣经的学者们，他们读到十七章的时候，讲到主耶稣不是在变化山上就变了形象，那么他们呢总是觉得这一幅图画好像很容易叫你想起旧约的一幅图画。那旧约图画什么呢？就是你记不记得摩西呢也四十昼夜在山，然后他下山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脸上发光，因为四十昼夜常常活在神的面前，在神的荣光面前，你想多多少少就反照荣，就反射，就反照出那个荣光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很多解经的人甚至于读圣经认为说，这个主耶稣变化山这一幅图画呢，应该叫你想起什么，想起摩西也怎样有过荣光，而且呢他的确也是从山上下来，那么然后呢脸上发光，那么然后以色列人就怕见那个光，所以摩西见百姓的时候一定要把帕子遮上，因为百姓怕见那个光。那么好了，如果真的这两幅图画摆在，那这两幅图画本来就应该可以摆在一起的，因为很清楚，你又读圣经的话，一个在摩西五经，一个呢在马太十七章。那么非常有趣的，这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呢是什么？他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那我们的主的的确确，你看他那个身量，他那个度量乃是太阳的度量，所以你知道那个光是何等的光。那摩西也发光的，那现在你看见的不止摩西在这里，以利亚在这里。那么你想想看，摩西的荣光就是他在旧约的时候到登西乃山的时候他所得的那个荣光，但是现在很明显的，摩西代表旧约的律法，以利亚代表旧约的先知，他们同样的和我们的主站在一起。但是你看看，有一件事很稀奇的事，就是最后云彩呢就把摩西跟以利亚的荣光把它遮住了。你就是不遮住的话，你想想看，你想想摩西的荣光能不能抵得上我们主的荣光？当然不可能。一个神儿子的荣光，一个呢就是旧约的时候，因为他在西乃山上，那么在神的光面前他自然反射那个光，所以当然有他的荣耀。所以这就叫我们想起一节很有趣的圣经，很重要的圣经，那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里面有一段的话非常有意思的，你就可以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的。你看哈，这个第七节，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那指着摩西的执事来说的，尚且有荣光，因为我们说过，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然后下面说，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因为什么？因为这是旧约的荣光，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是更有荣光吗？属灵执事指着新约的执事来说的，那这个执事呢指着保罗，指着他们的执事来说的。所以第九节说，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尤其如果你懂得旧约摩西的故事，然后再和我们的主登山变相那个故事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么现在我们就更清楚了。所以难怪我们读到后面就明白，第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了一样。现在彼得、雅各、约翰他看不见摩西跟以利亚的荣光，因为他们被云彩遮住了。 所以现在只看见什么？只他们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然后他们要怎样？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所以现在我们就懂得了那个秘诀在哪里？怎么样能够荣上加荣？就是他们，结果他们，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哪里。而且在那个以前，主说不要，主怎么说呢？主说你们要听他。虽然他们是摩西，虽然是以利亚，但你们要听他。所以我想，这个摩西这个变化山上的故事，其实呢，很明显的，这里也是叫我们想起摩西五经的故事。那么这个可以说是16章一直到18章这里面的这一段的话，很自然的，因为16章是讲到主建造教会，18章那个教会是宇宙的教会。那么到了18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地方性的教会，我们的主怎么建造它。所以不管怎么样，不管是宇宙的，不管是地方性的，你看见那个用什么来做预表呢？那么就是这圣，就是在民数记里面所讲的，在旷野中教会来预表的。所以这个很明显是第四段。那么然后呢，我们现在很自然的就来到了第19章第一节。那么因为前面我们的主好，所以耶稣说完了这些话，所以表示已经告完一段落了。所以后面呢，应该属于最后的一段。那么最后的一段，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说的。19章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那我在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我们普通读这个四福音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圣经讲到犹太地，那么当然是指着大概是靠近耶路撒冷那一带，尤其是犹太旷野等等，所以那个我们普通称作犹太地 Judea 犹太地。所以我们的观念里面好像只有一个犹太地，我们错了。其实呢，圣经里面给我们看有两个犹太地，一个犹太地呢是靠近耶路撒冷，还有一个犹太地在哪里呢？就19章一节这里说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那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地。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犹太地有两个，不光是耶路撒冷附近的。那么这个约旦河外的犹太地是怎么是什么地方呢？如果你读到那个约翰福音的话，你就知道就指的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说的。那普通我们以为约旦河外伯大尼是就在耶利哥附近，这是错的。因为那里已经有一个伯大尼靠近耶路撒冷，所以在附近不可能有一个另外一个伯大尼。所以从前我们知道根据遗传，特别是天主教的遗传，慢慢的我们叫大家一直这样传下去都弄错了。我们以为说这个约翰河外的伯大尼就是在耶利哥附近，那是错。那约旦河外伯大尼应该在什么地方呢？应该就在今天葛兰高地，就在今天叙利亚的南边。那么大家都知道古时候不是有巴山王噩吗？那个巴山王就是我们知道摩西去这个进迦南以前，不是带着以色列人就和亚摩利人征战，也和巴山王噩征战。那巴山王呢，我们知道那个是一个巨人，所以我们从他的这个床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圣经里面最长最大的一只床。所以现在根据考古学，他们这个的的确确他们挖出来的骨头也好，还有棺材也好，都是巨型的，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就像圣经里面所形容的一样。那么就在那么这个就后来呢，我们知道说摩西呢一直打到那个地方，然后呢才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的。好，那么那个巴山那个地方当初有个首都，那个首都呢是叫做是两个城。如果你读这个创世纪就清楚，那个它的名字呢叫做它的名字呢叫做这个亚特律加宁。亚特律是一个城，加宁是另外一个城。所以现在大家去看，就是两个城都已经埋在土堆里面，考古丘里面，所以刚好是两个考古山丘。那么在两个考古山丘那里有一条约旦河的支流，是叫做亚木河，这是个支流，约旦河流的支流。然后呢在那个附近有一条溪叫做基利溪。 那么那个地方呢，其实就是什么？以利亚当初神喂养他，就用乌鸦来供应他那个地方。所以约旦河外的波大尼呢，就是指着这块地方说的。所以约旦河外的波大尼，严格说来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地，很清楚的。意思就是说，在那里你看有一班犹太人就住在那里，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很清楚的。那这班人从哪里来呢？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他们后来从巴比伦回来，他们应该是回到耶路撒冷，但是没有，他们有的人就在那个地方就定居下来了。所以那个就叫做约旦河外的波大尼。为什么叫波大尼呢？因为 Bethany 这个字，如果在希腊原文的话，和巴山是同样一个音的，所以波大尼就是巴山，巴山就是波大尼，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呢，主耶稣第一次遇见门徒的时候是在约旦河外的波大尼。要记得圣经说走四天的路程，所以我们晓得有四天的路程。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是在耶利哥附近的话，那么他们要走好久才能够找到彼得，才能够找到彼得。但他们第二天就找到彼得了。然后找到拿但业，所以可见呢，我们在约旦河外的波大尼，根据圣经记载，应该是靠近什么？是靠近加利利海，已经靠近那一带了。那么好，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所以等到主耶稣最后180天，他从黑门山一直走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半年的工作，他是以约旦河外的波大尼来做中心的。那么现在呢，他所接触的那一班的人在哪里呢？就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地。好了，那么很清楚，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跟着摩西呢打了胜仗以后，然后他们就进迦南，但是有两个支派不肯过去了，你记得吗？两个支派，他们看上了基列山，看上了巴山，所以你知道整个。这个生命记的时间，那里面所讲的地点在哪里呢？它整个的场景是什么场景呢？是约旦河东的场景。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说，如果大家读这个生命记的话，你看见圣经第一句话怎么说？圣经你如果看那个生命记第一章的话，圣经就说，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等等等等一直下去。所以整个生命记的故事就是约旦河东的故事。那么在那里，两个支派的人不愿意进迦南，他们宁可留在这一边，所以这个才有一般的，才有我们知道是才有马拿西支派，结果就住在靠近刚才我们所说的靠近这个波大尼这个地方。所以可以说他们住在那里由来已久，他们眷恋那个地方，但那个地方不算迦南地，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以色列人回来，他们有的直接真的进了迦南，有的还是留在约旦河东。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从19章以后，这半年的时间，我们的主都在什么？都在约旦河外。所以可以说，在这里所记载多半的故事都是约旦河外的故事，就是最后180天的故事。那讲到约旦河外那一段。是哪一卷圣经讲的最清楚呢？就是路加福音讲的最清楚。那不要忘记的就是，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要知道现在考古学的发现各方面等等等等，那的的确确慢慢我们就明白过来了。从前我们一直以为说约旦河外就是在耶利哥的附近，其实不是的。所以很清楚，你看见吗？整个19章以后的故事，那么你看见在这里所讲的，就是我们主怎样的经过了在约旦河东。所以后面这一段，就第5段的故事，刚好是什么呢？你看见就这场景来讲，刚好是和生命记是遥遥相对的。好，那么既然到了生命记。我们知道生命记神第二次说话，生命就是神把他的话再说一遍，意思就是说神已经说过了，他对第一代人已经说了，但第一代人已经倒闭在旷野，所以现在神对第二代人说。那这个第二代人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都数点过了，他们可以得产业的，意思就是旧的一代老的一代都倒闭了，新的一代他们可以进迦南。所以就预表来讲，只有新人可以承受神的产业，旧人你看我们的肉体只好倒闭在旷野。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现在神的话是对谁来说的？对那些要承受产业的人来说的， 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你们要进到迦南了。所以现在这些话不光是对第一代说的，而且又